所以这种树，比如说这个树枝繁叶茂结出果实来，可以说就是这棵树的 eudaimonia， 就是这棵树的幸福，就是这棵树的繁荣。而换句话说，达到一棵树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就是善，就是善，这是好的，这是一个好树啊。这棵树没有枯萎的叶子，它这个树结的果实非常的饱满等等，这是一棵好的树，所以达到了善。所以人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人也在努力的趋向于善，而当我们趋向于善的时候，这个善的有这个善如果是一个很高尚的善，则会体现出我们作为人本身的人性的价值。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每天努力的目标，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他的人生存在的意义的目标就是每天起来能吃火锅，那么你就会意识到说，哎，这个人的这个目标并没有充分的彰显他作为人的这个人性的价值。如果他每天只是就是为了达到吃火锅的这个目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下我们的目标，我们有很多更高级的目标，比如说有的人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但你这样一说的时候，哎，当他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不断的练琴，不断的几十年的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精超的高超的技能，然后他站在维也纳的这个舞台上演奏乐曲，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作为人的人性的价值就跟前面那个人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种努力达到我们的目标，体现出人性之所以为人性的价值所在。那么实际上我们的人生的本质就是认识到底我们要追求什么善啊，我们人生的本质就是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善，什么才是好的东西，并且把我们的目标定睛在那个善身上，然后做出朝向这个善前进的正确的行动，并且达到这个善，这就是人的存在的目的的实现。而反过来，如果我们被误导，或者我们不清楚这个目标到底在哪，这个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好，我们朝向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或者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那么我们最后的人生是没有达到存在的目的，我们会远离这个善。而我们内心都经历过这种挣扎，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做出背道而驰的举动。比如说一个人明明知道吃很多的糖会蛀牙，会身体不健康，但是他内心当中始终有这种冲动想要去吃很多的糖，他可能陷入到一种这种 craving， 对吧？陷入到这种不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导致他产生了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都要开始吃糖。那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在自我的生命当中意识到这种欲望的存在，这就是在堕落的人性当中存在着无序的欲望，存在着无序的欲望 disorder。而我们的欲望有的时候会背叛我们的理智，甚至会胜过我们的理智来驱动我们的意志形式。所以当这样的时候，这样就是一个偏离善的一个举动，对吧？就比如说啊，我知道我在吃糖的话我就得糖尿病了，对吧？或者是我在吃糖的话我就要去医院了，对吧？但是啊，我现在就是有这种欲望，而这个欲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可以用我的欲望胜过我的理智，压制我的理智，让我去做出 继续游存我身体的行为。尽管我知道这是恶的，对吧？但是注意到，即便是在这个行恶的过程当中，也依旧有一个看似为善的目标，对不对？这个看似为善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欲望得到满足会带给我们满足感。尽管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但是当欲望的力量胜过理智的欲望，胜过理智的力量的时候，有一个看似为善叫做 apparent good。当我们谈到这个 good 的时候，有可能没有在你们的 handout 里面提到，有一个概念叫做 apparent good， 看似为善的事情，看似为善的事情，有在善当中有 real good 和 apparent good， 看似为善和真正的善。所有的人都趋向于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趋向于真正的善，而可能是趋向于他们看似为善的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意识到这种欲望的力量，而这就是美德所帮助我们的。美德是使我们的欲望倾向于服从理智所认知的善。比如一个有节制的美德的人，这个节制的美德会帮助我们抑制欲望食欲，来顺服理性，来用理性来控制我们的意志，来做出正确的事情。比如说现在说 OK 好，我恢复理智了，我现在停，不能吃糖了，于是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级的善，就是健康的身体。在健康的身体和一时畅快之间，健康的身体是更高级的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目标，对不对？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想要吃糖，想要吃火锅，想要身体健康，想要获得财富，想要获得名誉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很多目标，想要成为音乐家等等等。那么有没有一个统筹的、一个概括的、一个整全的整体的善？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在我们这一路上，在前进，不断的去获得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目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最终极的目的地？而这个最终极的目的地是我们人生所要寻求的最重要的东西。那有的人可能会问，这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做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 那 postmodern 的人就会说，我不需要最终极的目的地，我只需要沿途的风景，我不管这趟列车去哪儿，但是我只要这趟列车上有就足够多的好玩的好吃的就够了。那但是即便是对于后现代的人来说，他在他们的人性的深处，他们依旧是有一个最终极的目的的。而只不过后现代回答这个问题是说，我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享受这一路，这就是我最终极的目的。所以活在当下的，这是活在当下的，就是最终极的目的就是没有目的。那没有目的就是过程是最终极的，但是这依旧是一个终极的目标。也就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最终极的目标的。那为什么回答这个最终极的目标是有这么大的重要性呢？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终极的目标也可以享受一些幸福。没错，当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一个概念，就是终极的目标不等于唯一的目标。 OK， ultimate goal 并不是 the only goal。 所以比如说这趟列车它的终点站是从北京到上海，它终点站是上海，但它沿途有一些其他的停靠站。所以当我说这趟列车是去上海的，我并没有排除这趟列车会经过南京停下来。 所以终极的善并不是唯一的善，但是呢，终极的善为什么这么重要？终极的善给了我们其他一切从属于这个终极的善次等的善的意义。也就是换句话，如果这趟车不是去上海的，而去新疆的，那么你要想去南京，你不能坐这趟车，明白吗？所以终极的善使得其他的一切产生了意义。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小儿子现在在学棒球 ，OK？ 如果你作为一个出色的击球手，你要把球打到，对不对？你要练习怎么握拍，怎么站，怎么韵律，对吧？然后怎么打到这个球，然后那作为在棒球赛场上，不是好像这个例子不是特别好，因为不是华人不是特别看棒球，但是有了解棒球的。在棒球赛场上，如果你是一个击球手，你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啊？得分？对，要实现一个 run， 也就是说你要跑到一垒，跑到二垒，跑到三垒，然后最后回到本垒，这样你就得一分，这是你最终极的目标。不论怎么着，反正你回到本垒，这是你最终极的目标。 OK， 好，那现在在达到这个终极的目标之前，你会有很多其他的目标。你的首要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最开始目标，你要把这球先打到，对不对？你甭管怎么打的，你或者不打也可以，你可以 walk， 对吧？但是你就要跟这个掷球手要这个博弈，心理的博弈，对吧？然后你先上了一垒，然后可能接下来你又到了一个二垒，然后最后可能你跑到三垒。但是如果这一局当你没回到本垒之前，你们队就三个 out 了，你的最终极的目标没有达到。那么前面你不管你的球打得多么漂亮，不管你上一垒上得多么的迅速，不管你到二垒到得多么的有技巧，都没有意义啊，因为没有得分。所以人生的获得人生的终极的目标，使得我们人生其他一切从属的目标产生了意义。而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为善的事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被我们视为是善的事物有很多，对吧？你觉得什么东西好？你觉得什么东西好？这个 LV 的包不错啊，好东西，是好东西，没有说不好，对吧？它有价值。还有什么东西好？身体健康是好的，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追求身体的健康？要追求，对不对？还有什么东西是好的？家庭的和睦是好的。还有什么是好的？孩子好啊，孩子的教育，对，这个都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吧？是什么权力、名誉、社会的地位，等等等等，很多，这些都是好的东西。注意，基督教没有说这些都不好，基督教从来没有说这些都不好，这些是好的，但是并不是最终极的好，因为这些东西无法成为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如果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最终极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反而失去了人性。所以人被造不是为这些东西造的。那么什么是最终极的善呢？我想说绕了这么一大圈，你们也都知道乔乔里问答的第一问的回答是什么？人生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西面小要里问答实际上是神学化了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的伦理学的第一章，他神学化了这一点。也就是换句话说，真正的善不在受造物当中，而真正的善只能是创造主三一上帝，而获得这个真正的善才是人最终极的存在的幸福。所以西面小要里问答说以神为乐，中文这么翻译， 以神为我的幸福，神是我的幸福，所以这个是终极的善的概念，对吧？以神为我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容易，基督徒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终极的善当作是唯一的善。而同样的，在神学上，如果我们把终极的善，也就是上帝当作是唯一的善的话，那么我会陷入到两个错误当中，一种叫做泛神论，也就是我们在今生所看到的这些善都是上帝的一部分，都是神，而实际上不是，是吧？比如说这个好看的包，它并不是神，但是它是一个善，它是一个次等的善，但是它依旧是一个善。或者我们陷入到善恶二元的摩尼式的善恶二元论，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善，而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包是邪恶的，这个健康是邪恶的，这个世上一切的存有都是邪恶的，那这是摩尼式的善恶二元论。所以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那是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创世纪说什么？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上帝说这是善，他所造的这个世界是好的，因此在终极的好、终极的善之下之外，上帝创造了次等的善。所以人是好的，天使是好的，对吧？植物、动物，这个世界，都是好的。所以当我们回到终极的善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次序才能够被纠正过来，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享受次等的善。所以美德，刚才我们提到了如何获得这个善呢？这个善跟这个美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美德是获得善的途径，美德是获得善的途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美德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习性。你看一会儿我们会谈这个概念。比如说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职业棒球运动员，他需要怎么做？他需要不断的 practice， 他需要不断的练习，他使得一些品质、一些特质融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对吧？他只要这个手举起来，他就能打到球，不管这个球是快球、慢球、曲线球，他有一种能够打到球的习惯。而当他拥有这种习惯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击球手。所以获得善的途径是通过美德，或者说通过美德的习惯，而远离善的途径是通过恶习的习惯。比如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棒球手，但是你每次训练的时候都乱打，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没有养成一个握棒的好的习惯，没有养成一个抬肘的好的习惯，养成了很多的恶习，那么你就远离了你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棒球手的这个目标，所以远离了这个善，是通过恶习的养成。因此，美德的最崇高的目标是达到人性被造的目的，也就是趋向于上帝，并且与他联合。因此，尼撒的贵格里 Gregory of Nyssa， 加帕多加教父这样说，他说美德生活的目标就是变得像上帝一样，美德生活的目标就是变得像上帝一样。而这也是我们上一周所说的，耶稣说不是耶稣说，加尔文说福音的目的是使我们神化。OK，我们今天先讲这个什么是善，然后我先停在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我们要继续吗？想继续吗？OK。 好，那么我们现在谈过了这个善，对吧？美德是一种趋向于善的习性或者习惯。我们谈到了什么是善，有最终极的善，有次等的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是习性 habitus 或者习惯。我们日常使用习惯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一种常规的周而复始的做事的方式。这些做事的方式是我们常年累积下来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多加思索就做出来。比如说你有早上起来晨跑的习惯，当你养成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对你来说你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对吧？就是自动的就穿上鞋了，就出门了，啊，你不会太想它。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的第一个习惯是刷手机，啊，跟晨跑比起来，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 ，anyway， 你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你早上起来基本上不加思索的抓起手机来就是，这样，你没有太经过太多的思考。但是当我们去说美德是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的定义并不是这种未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加思索的一种下意识而已，我们在说的是一种品质，一种 quality， 是一种灵魂的 quality， 一种特质，一种倾向，或者一种性情。习惯这种习惯是我们内在的灵魂的特质。人类都是具有习性的存有，而这种习性体现在人的两个大类的活动当中，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做 art， 一种我们称之叫做 virtue。 art 这里面的 art 对吧，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成叫做艺术，但是我觉得更好的一种翻译叫做技艺，因为它里面包括很多的技能，它并不只是单纯的我们今天所谓的艺术。那技艺是一种习惯，美德是另外一种习惯，它们两者是相似的，但是类别是不同的。首先，所以我们了解技艺的时候，我们就能帮助我们更了解美德到底是什么。是作为习惯的这种定义，所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谈一下这种技艺技能。这种技能或者艺术是一种我们人自己内在一种稳固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能够帮助我们做出优秀的作品来。 OK， 你们中间有谁学过音乐或者艺术美术的，画画的，雕塑，学过弹琴，对吧？弹琴学过。你干啥？有谁学过做饭呢？做饭也是一门艺。自学的呢？那不算。一尝能尝出来。所以艺术是一种稳固的倾向，对吧？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技能，比如说弹琴，当他一旦获得了这个技能的时候，他就能弹了，而当他的这种技能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比如说像郎朗啊，或者是什么李云迪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你想让他弹的难听他都弹不难听。你说你给我弹砸一个什么东西，他做不到，因为这种技能成为了他的习惯，他上来只能这样，他就变成一种机械式的，有点类似像机械式的一种技能。比如说一个画家，对吧？ 当他一旦达到了这个技能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不画出好的作品，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当然有没有学过画画的，我是学画画的，所以你能够意识到，当你学完了之后，当你学成了之后，你想要画，你想要画一个像三岁小孩画的那种童真画，你是画不出来的，你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你面对着一张纸的时候，你的倾向，你的那种性情，你的那种内在的特质就已经决定了这幅画会是这样。所以记忆是一种稳固的倾向，也就是一种习性，一种习惯。一个米其林三星大厨，一位优秀的画家，这些都是一种记忆，而这种记忆是需要通过长期不断的训练才获得的，没有一个人，任何人一个人天生就是这样，对吧？虽然莫扎特有可能是，但是他也需要训练，对吧？美德和记忆相似，但是类别不同。像记忆一样，像 art 一样，像这种技能一样，美德也是一种稳固的倾向。而且美德也是需要不断的训练才能够形成的，但是美德并不是像记忆一样倾向于做出一些外在的好的作品来，而美德所倾向的是这个人行出来好的行为。比如说诚实的美德是一种一个人稳固的倾向，这个人就是能说出来实话，能说出来真相，他说不了谎。那通过不断的，怎么获得这种诚实的美德呢？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有意识的刻意的，或者在面对特别是在面对困难，面对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有意识的说出实话来，通过这样不断的训练，最后它形成了这种诚实的品质。而当它一旦形成这种诚实的品质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倾向于说实话。而你也见过一些人是相反的，就是因不知道他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没有一句是实话，就是 literally 没有一句是实话，他已经丧失了能够说出实话的这种诚实的美德，而他养成的是一种谎言的恶习。所以不论任何的事情，哪怕是对他利益没有任何的损害，没有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困难，就是随便一个什么事儿，他也是以谎言的方式来陈述。所以这就是美德或者恶习作为习性或者作为习惯的一种一个理解，和记忆相类比。那么美德和记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 OK， 美德跟记忆都是习惯，但是因着他们目的不同，所以他们的类别是有差别的。记忆，当我说记忆的时候听起来像 memory 对吧，技能对吧，我说技能好了，或者艺术的目的是把外在的事物趋向于善，使外在的事物趋向于善，对吧？比如说一个雕刻家，一块大理石来了，对吧？本来是不是很好的，但是经过他的手，他能把这个大理石打造成为这个世界闻名的一个雕塑，对吧？米开朗基罗雕塑等等。所以它使外在的事物趋向于善，而美德的目的是使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趋向于善。OK， 所以一个非常牛的米其林三星大厨，他能把最简单的食材烹饪成为让你的舌尖颤抖的美食，他有这样高超的技能，他能够把食材趋向于善达到极致。 但他可能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但他可能是一个就是出口成章的，对吧？这什么谎话连篇的一个骗子，可能他是一个贪婪无比的人，对吧？所以一个人的 art， 一个人的艺术的能力，一个人的技能的能力，并不等于他的美德的能力。而反过来，一个拥有美德的人，对吧？可能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黑暗料理，难以下咽，但是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你愿意亲近的人，他是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他是一个值得你尊敬的人，是因为他的美德，是因为他的诚实，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的温柔，因为他的公正啊。所以这是美德跟技能之间的一个类比。OK，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习性或者习惯这个。哦，那要继续等了，因为前面这些都是一些很基础性的概念的东西的。然后对，是的，我们后面会仔细的讲，大概我们会讲这个美德的分类。美德的分类当中有，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呵呵，我现在先卖个关子，对吧？请说。对，是。是的，对。这个是美德之所以跟技能、技艺是互相类比的原因，就是两者都通过后天的训练是可以加强的。对，这个里面我们会后面我们会区分，有一些美德是自然美德，是透过普遍恩典和自然之光赐给所有人的。那有一些美德是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训练获得的，这些美德我们称之为叫做神学美德。比如说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训练获得的，但是一些自然美德，比如说节制比如说勇气等等，这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加强的。对，这个到后面我们会专门来谈美德的增长和美德的减少。我们会接下来谈美德的分类，我会谈美德的源头，我会谈美德的增减。对，这些都是很概念，现在目前都是很概念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就是比较概念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会深入到来谈四个基本美德，四殊德和三超德，这是按照天主教的翻译方法，三个超德就是超自然的美德和四个。什么？对，这个对，你提到这点很好，就是说教牧性的意义就在于说，如果我们意识到美德是一种习惯，那么它跟我们个别的具体的行动是有一个互相养成的关系。那么这意味着很多很多很多教牧的应用，但是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好了。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一点一滴的看似很平常的小事，都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比如说洗碗，是吧？我们都很讨厌洗碗，但是洗碗这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是可以，你感觉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有意义在于养成我们的习惯，养成我们的美德。 当你最 frustrated 当然你可以磨练你的忍耐，可以养成你为他人付出的这样的一种美德，对吧？所有人都不想洗碗，我来洗。养成我们很多的这种秩序，对吧？等等，坚毅的品质，洗碗可以培养你坚毅的品质，知道吗？等等，然后那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的这我可能超前一点，因为我还没有介绍这个超自然美德等等。就算是在超自然美德当中，也就是在神学美德当中，我们所谈的信望爱属于超自然美德，是的确是由圣灵借着恩典赐给我们的，注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因为这些美德并不是我们的本性，不是我们的 nature， 而是美德，也就是换句话说是一种灵魂的习惯，一种灵魂的倾向，因此这些美德也需要我们去操练。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提到说，没有说哦，上帝赐给你信心之后你就什么事不用做了，没有，圣经说你们要操练信心。怎么操练？怎么操练信心？拿出来怎么练呢？你需要明白美德到底是怎么增长的，你就知道信心怎么增长，对吧？美德的增长特别是在于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的环境趋向于不让你产生这种美德的行动的时候，而你继续的产生美德的行动，这样的美德的形成就会变得更加的坚固。 OK， 比如说节制，平时你都可以节制，但是遇到火锅的时候你就节制不了了。所以节制的美德怎么增长，就是每次遇到火锅的时候就节制，继续节制，继续节制，这样你的节制的美德就开始增长。同样信心也是一样，信心的增长也是这样，越是当你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你们信心要经过像火一样的试炼。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不需要，你的信心没有受到什么打击，但是越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那是信心增长，信心作为美德增长的时候。你经历苦难，这个事儿为什么发生？上帝你在不在？你为什么？我怎么信靠你？越是这个时候，信靠，信心就增长。所以，当你的信心被经过试炼，就比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这是信心美德增长的一个过程。那。我现在就是在占卜，对吧？就是我现在在超前在给你们讲很多的东西，但是你大概知道这个作为我们谈到作为至少是作为习惯，美德作为一种习惯到底是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教牧的意义。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对，后面我们会继续讲信心增长的方式，圣道圣礼蒙恩的管道，这跟美德作为习惯是联系在一起的。你要习惯于使用蒙恩的管道，所以海德堡要里问答说你们要殷勤的使用蒙恩的管道。殷勤是什么？殷勤那个词是努力的意思。你说基督徒怎么我们救恩不靠自己，我们还要努力？要努力，努力使用蒙恩的管道。怎么努力？圣道，聆听上帝的话。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听的？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参加敬拜，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参加敬拜？如果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的这种状态是低迷的，是不打不起来精神的，不行不行想打瞌睡，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听到的时候打瞌睡，会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打瞌睡的习惯，一到讲到就想打瞌睡，习惯是很难被打破的。所以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包括在超自然美德的形成的过程当中，对吧？坚固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当你严冬寒久继续冒着大雪来到教会参加公共敬拜，你的超自然的美德就在中增长，就在那个你做出决定穿上外套出去在车上启动，你的超自然的美德在慢慢的增长。而当你说哎呀今天不行了，有个 sore throat， 算了吧，躺在家里不要去教会了， 你的超自然的美德就会慢慢的减少，就是这样，不是 magic， 对吧？没有一个人天生有超级强大的信心，信心都是一点一点一点经历磨练然后形成的。所以你看我又多说了两句。对，来顺便催一下，对吧？每天要做研经日课，每天一点点。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罪犯，他们一个就接受了，一个就非常刻薄。那么接受这个人是他的美德救了他吗？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后面这是为什么，对吧？我讲的慢，然后就可能有一些概念会大家会假设很多概念。超自然美德，我刚才说了，超自然美德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所以超自然美德是圣灵注入的恩典。对，所以他的信心不是他自己产生的。对，的确在神学上有一些人会对信心作为美德这件事情产生焦虑，对吧？特别是宗教改革这边，但是。我们的改教家们，包括改革中的正统派的神学家们，他们并不排斥信心既作为称义的工具因，同时作为美德，这两者的关系是不矛盾的。对，呀，请说。呀，这是很好问题。耶稣在美德伦理学当中的位置，对吧？没错，耶稣是我们的美德的典范。耶稣彰显了，最完美的美德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所以在美德伦理学当中，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中世纪，有一派的美德伦理学家，他们的理论叫做效法基督，啊，他们特别强调叫做 imitation of Christ， 啊，金币式是中文翻译过来的吗？啊，对啊，所以那效法基督是一个美德伦理学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也就是换句话说，耶稣给我们了一个楷模，但是耶稣的楷模是。在有一些层面上是我们无法适用的，因为耶稣是独特的，是吧？所以比如说耶稣没有结婚，那么有一些这个效法基督派会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婚姻当中的美德的养成，我们怎么样对待夫妻等等，这些是耶稣没有办法把单纯的指耶稣，但是耶稣不仅自己本身给我们了彰显了美德的榜样，他有一些教导是他自己本身并没有做的一些事情。但是的确，你说刚才提到那个耶稣他本身作为我们的榜样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耶稣在他的身上彰显了什么样的美德呢？我们后面就知道了。Yeah， 没错，亚里士多德当然不是我们的定义，对吧？其实不光是改革宗，其实在初代教父就已经开始所谓的用一个就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词，就是基督化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讨论的过程。我想说的是， 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就是我们要全盘接受。亚里士多德对他的定义跟基督教或者是基督徒的伦理学家对这个词的定义是不同的，我们给他注入了新的定义，但是我们的讨论的框架是这样的。比如说西敏小妖里的第一问的框架是目的式的人论的框架，这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但是我们给他注入了新的经过超自然的启示，特殊启示，我们从圣经当中所获得的更正确的答案，亚里士多德不知道的答案。对，所以但是这个讨论的过程，这个框架还是在这个框架之下。用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危险，也就是换句话说，对，我想问题是在于说，如果你不用这个框架，你要用什么？你要用哪个框架？也就是在框架的选择之下，目前我们可以选择的还有什么样的框架？所以基督教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从教父，从安布罗修，从奥古斯丁，一直到中世纪的托马斯，到改革宗，到等等，到改革宗正统派的一些，他们并不觉得说沿用这个框架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在这个框架所问的这些基本的问题的答案上会有出入，对吧？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会说是这个人的幸福是人的首要最终极的目的，而西敏小妖里把这个答案改了，是荣耀神一生为到底幸福是什么？你要问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可能觉得这个幸福跟今天的人所觉得幸福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幸福的定义是随着历史变来变去的，但是西敏小妖里神学化了这个答案，真正的终极的幸福是以神为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没有太大关系，是他提的问题，
对呀，
我们就是用了他这个问题，那么能得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对，
实际上这个就是宗教和哲学就是在基督教早期教父里面一直到宗教改革一直有两种认为，一种就是说我们一种是认为我们基督教是在哲学之上的，和哲学是在一起的，哲学可以为我所用。还有一种是，就是说这个特土良讲的，就是我们雅典跟耶路撒冷什么关系？我们跟哲学没有一毛钱关系。这个一直有这种，他的之所以，但是在这里用这个提到亚里士多德这个学生呢，实际上他还不是，
他只是一个跳板，对，他只是一个框架。没错，对。Right， 对，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美德帮助我们来分辨。所以你需要具备一些美德去具体的分辨。当然有几个我们之外的工具，我们之外的工具有两个，基本上来讲，一个是上帝的律法，一个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之内的工具是我们的美德。所以怎么样在具体的情况下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需要的美德，我又超前，我要超前。现在你们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好，这是说明这个我铺的这个课程这个路砖呢，一步一步的引着你们去问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你要想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下明白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需要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叫做 prudence， 叫做谨慎，或者叫做智德，在天主教里面翻译成叫做智德。谨慎是一种实际性的智慧的应用，所以他有这种有智慧的人，或者有谨慎智慧的人， 他能够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分辨到底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那如果你说那 我在这个 X 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呢，这个就变成 case law 了，这就变成这个叫做案例法，这个就不在美德伦理学的讨论范畴。当然你可以延伸去应用，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这些美德的原则，然后这些美德的原则具体应用在具体的事件上，叫那要进入到应用伦理学里面的范畴，叫案例法。比如说这个老丈人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收这个嫁妆，收嫁妆应该收到多少等等等等，就是不同的 case。 如果这个他儿子死了，他的儿媳妇是不是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所以这就是具体的一些事例的，就应用这些原则，那要到应用伦理学当中去讨论。你知道举世闻名的一位改革宗神学家 Polanus 在他的伦理学当中就问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老丈人应该怎么对待儿媳妇，这是应用伦理的问题，对吧？就是岳父岳母怎么样合理的对待儿媳妇的问题。哎呀，写的很详细，不是岳父，这啊，丈母，我总是分不清这个概念，对吧？反正啊，对，我这分不清，反正就是对吧？他嫁过去了之后，他们那家人怎么对待他合理？这个嫁妆跟聘礼分不清的都是这个的，一看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拿过聘礼，都白嫁的，那都是这种自由恋爱。OK 啊，所以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美德的定义。主啊，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也就求你亲自来接着你的圣灵来将各样的美善能够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叫我们得救，也更是叫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能够彰显你自己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里。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在这一周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忍耐，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祝福，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